窝囊废叹了口气，泪珠子在他眼睛里转，他摇了摇头说，别发愁宝庆，我跟着你就是了，我不是你的哥吗？我给你谈还能不比那小王八蛋强吗？你得给我出特牌，牌上就写特约琴师方宝森先生，我可不乐意当个挣钱吃饭的琴师。宝庆答应了，激动的眼泪直往外冒，他爱他的大哥，知道窝囊废确实为他做出了牺牲。
哥，您真是我的亲哥呀，人家管您叫窝囊废，真委屈您了，我每逢有难都亏了您救我呀，还是您跟我最同心协力。
窝囊废告诉他，孟先生要他跟着进一趟城，他马上掏出钱来叫买车票去，孟先生是他的福星，不是吗？回来的路上，宝庆坐在公共汽车里算计着他的得失，走了个暗门子秦珠乌龟小刘，来了个新班子跟他唱对台戏，失去几个懒得到他书场来的主户，换来的是大哥来当琴师，秀莲成了名角，当然还有面子，如今他也有了面子，他高兴地唱了起来，边唱边编词儿，大哥弹，兄弟唱，快起来小秀莲，起来起来，你起来吧。别的乘客好奇地瞧着他，没说什么，他们想这些下江人真特别。秀莲听了这消息乐极了，下一道关是宝庆怎么去跟老婆说，他打算学学孟良那一招，他打发大凤去买酒包饺子外带炸酱面。第二天晚上有人来找宝庆，打头的是小刘，愣头磕脑的就撞了进来，站在一边光哆嗦不说话，唐四爷跟在后面垂头丧气，好似丧家之犬，俩人都不言语。怎么了？唐四爷几乎喊起来了，
行行好吧，您一定得帮忙啊，只有您能帮这个忙。
宝庆挑了挑眉毛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我一点也不明白，怎么帮忙呢？想了一想，他很快又添上了一句，
要钱我可没有。
小刘尖着嗓子说出了原委，
秦珠让人给逮走了。
他俩手扭来扭去，汗珠子从他那苍白的脸上冒了出来，
逮走了，为什么呢？
两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出口，末了还是唐四爷伤心地说了出来，
这孩子呀太大意了，
他在个旅馆里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抽大烟，他当然没抽，可是别人抽了，他真太大意了。
宝庆恨不能纵声大笑，或在他们脸上啐一口，哼，这个乌龟不能再到街上去拉皮条了，到来找他帮忙。
可一转念他又克制了自己，不能幸灾乐祸，乘人之危呀，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但也不要待人太苛刻了。
你们要我怎么办？
求您那些有地位的朋友给说说，把他放出来吧，我们明儿晚上开锣，头牌没了可怎么好呢？要是您没法给他弄出来，您和秀莲就得来给我们撑门面呢。
这我做不到，我抽不出空来，要是有办法的话，帮您去找找门路倒可以。
唐四爷还是一个劲儿的苦求，您和秀莲一定得来给我们撑门面，准保不让他跟别的姑娘掺和，务请大驾光临呢。宝庆点了点头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说要去，必须得让秀莲挂头牌，不论怎么说这个头牌一定要拿过来。他觉得好笑，唐家班的开锣之夜倒让秀莲挂了头牌，要是让他来写海报，他就这么写。秀莲高兴的不知怎么是好，他这是第一次挂头牌。第二天散场后，他紧紧的攥着唐四爷开给他的份儿，决定把钱交给妈妈，讨他的欢喜。他如今也是头牌了，挣了钱来，把钱给妈妈，看他是不是还那么冷漠无情。他手里拿着钱，快步跑上楼，一边走一边叫，妈，给您，我挣的这份钱
给您买酒喝。二奶奶笑了起来，按照往例，她从来不夸秀莲，不过有钱买酒喝总是一件快活事。来，我让你尝尝我的酒。她拿筷子往酒杯里蘸了一蘸，在秀莲的舌头上滴了一滴酒。秀莲高高兴兴唱着回到自己的屋里，她把辫子打散，像个成年女人似的在脑后吻了个鸡，得意的照着镜子，觉着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吗？连妈妈都高了兴。她边脱衣服边照镜子。大凤进屋时，她正坐在床沿上，大凤一眼瞧见了她的鸡儿，嘻嘻的笑了。疯了，干嘛呢？陶副官是个漂亮小伙，高个儿，挺魁梧，白净脸，两眼有神。他是个地道的北方人，彬彬有礼，和和气气。当初他为人也还算厚道，但在军队里混了这么多年，天性泯灭了，变得冷面冷心。他可以说是又硬又滑，他显得很规矩，讨人喜欢，但他到底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，你永远琢磨不透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的天良早已丧尽，原先是个什么样子，连他自己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他每次做交易，该得多少好处，要按实际的情况来定。就拿唱大鼓的宝庆和他闺女那档子事儿来说，陶副官当初还真是想帮忙来着，不是吗？都是北方人，乡里乡亲的，总得拉上一把。不过在见王太太以前，他并没有给宝庆和秀莲出过主意，教他们怎样避祸。秀莲顶撞完老太婆，陶副官忽然觉着自己成了方家的救命菩萨。他既然对他们有恩，那知恩感恩的老乡就该表表感激之情。他常上南文泉，几乎天天要找个借口到镇上来一趟。开头他往往打王家花园弄一束花或一两篮子菜来给二奶奶，这么好的一个副官，不让人家喝上一两盅，做顿好的吃，就能给打发走了吗？他确实挺招人喜欢，他带来的东西一文不用自己掏腰包，而方家老招待他，可真受不了。陶副官酒量惊人，宝庆从未见过这么好饮的，喝起酒来肚子像个无底洞，一喝醉他的脸煞白，可还是很健谈。他从不惹事，不得罪人，偶尔吹嘘两句也还不离谱。多年来宝庆阅历过的人也不算少，可陶副官究竟属于哪种人，他可说不上来。他并不喜欢他，可也不能说讨厌他，离远了他觉得这人毫无可取之处，但副官一来又觉得他也还不错。陶副官还是有些使他看不惯的地方，这人太滑，老想讨好，喝起别人的酒来没个够。二奶奶跟陶副官最投机，二奶奶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喜欢，跟陶副官尤其合得来。她也喜欢孟良，不过那完全不一样，孟良受过教育，有文化，跟他不是一路人。他也玩牌，也有说有笑，不过陶副官一来可就把孟良比下去了。副官的话要中听得多，因为他是北方人，跟他的口音一样，见解也很相近。他要是说个笑话，他一听就懂，马上就笑。这两个人成天的坐在一块逗乐，说些低级趣味的事儿。二奶奶打情骂俏很在行，跟男人挑起情来，声调眼神运用自如。他对副官并无兴趣，也可以说压根儿就不想再找男人，不过跟他胡扯乱谈可以解解闷。说到陶副官，他懂得该怎么对付二奶奶，要是他上了劲儿，他就赶快脱身，而仍跟他保持友好。跟王司令多年，他学会了这一招。王司令有好几个小老婆，有的也对年轻漂亮的副官飞过眼。陶副官对二奶奶讲起他的身世，他是个奉公守法、胸有抱负的青年，他很想结婚成个家，但至今找不到可心的人儿。这些本地的土老不成，
说着，他摇了摇油光水滑的头，一个北方人怎么能跟这种人家攀亲？说着，他瞟了瞟坐在窗边的大凤，大凤像一只可怜的小麻雀，恨不能一下子飞掉。陶副官又缓缓地叹了口气，是啊，他还没找着个合适的人家能够接亲的。二奶奶心里动了一动，这位副官倒是个不错的女婿，她很乐意有这么个漂亮小伙在身边。她已经年老色衰了，有这么个小伙子守着，消愁解闷也好。陶副官绝不能放弃能捞到好处的任何机会。大凤算不得美人，可总是个大姑娘，结实健壮，玩上她几夜也还是可以的。她还能管管家，做个饭什么的。再说，这就能跟方家挂上钩，而对方家是值得下点功夫的。方老头一定有钱，要不他怎么能一下子孝敬王司令那么多？这个主意妙，娶了姑娘玩了几天，再挤光那俩老的。有天晚上，他跟二奶奶郑重其事的商量了这件事儿。开头他拿腔作势，故意逗他，不同意这门亲事。但陶副官单刀直入，提出了充足的理由。要是王司令再来找麻烦，可怎么好呢？你们要是把姑娘嫁给我副官，他王司令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只要我陶某人辞掉王司令那的差事，还能不给您方家好好出把子力气？他站起来，伸屈了一下胳膊，让二奶奶看他结实的肌肉。你看我多有劲，要是我往你书场门口那么一站，谁还敢来捣乱？我跟过王司令，这回让你们爷们儿面上有光，他就不想要我这么个人。当晚，二奶奶跟宝庆说，要把大凤嫁给副官。宝庆先是大吃一惊，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无道理。这位油头滑脑的副官没有挑上秀莲，真是运气。不过拿大凤做牺牲，究竟是不是应该呢？陶副官一定不会很清白，可能结过婚，就是他真的结过婚吧，抗战时期也无从查对，他倒也具备个好女婿的条件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一天到晚泡在家里白吃白喝，还不如干脆叫他娶了大凤去。宝庆整夜翻来覆去琢磨这件事儿，大凤也该成亲了，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嫁人，喜欢不喜欢陶副官。他要是喜欢，那最好不过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。记得哪本书上说过，父母不能照应儿女一辈子，要是以为自己全程，那就太痴心了。他刚跟大凤一提，大凤就红了脸，这就是说他乐意，所以他也就接受了。不过他还是很不安，觉得对不起他。这孩子说来也怪，明明是亲骨肉，在家里却向来无足轻重，他的处境一向比养女秀莲还不如。他性情孤僻，常惹娘生气。好吧，这就是他的命，既然陶副官开了口，就把他嫁给他，而他宝庆也就尽了为父的心。喜事要办得像个样子，就小镇的现有条件，尽可能的排场一点，得陪送份嫁妆、四季衣裳，还有他特意收藏着的几件首饰，不能让人家说长道短，好像嫁闺女还不如打发个暗门子。他有他的规矩，方家的闺女出阁得讲点排场，是艺人，但是得有派头。刚过完年，镇上两位头面人物就送来了陶副官的聘礼，是分别用红纸包着的两枚戒指，婚书上面写着副官的生辰八字。为了下定，宝庆在镇上最上等的饭馆广东酒家摆了几桌席，还请了唐家和小刘，借此让他们知道等秦珠结婚的时候，他也会有所表示。秀莲几次想跟大凤谈谈这门亲事，定亲请客那天晚上，大凤穿了件绿绸旗袍，容光焕发，秀莲从未见过她这么漂亮。不过大凤整晚上一直古怪的保持着沉默， 秋红的脸高高抬起，谁也不瞧。
你走了，我真闷得慌。
当晚准备睡觉的时候，秀莲说，大凤没言语。秀莲跪下来拉住大凤的手，说点什么吧，姐姐，就跟我说这么一回话也好。
我乐意走。大凤阴沉沉地说，我在这儿什么也不是，没人疼我，让我去碰碰运气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？
我不会挣钱吃饭，我不能跟着爸爸和你到处去跑，谁也不注意我，谁也不要我，我恨自己个儿不会挣钱养家，我又不乐意成天跟你在一块儿。你漂亮又会唱，人家都看你，乐意要你，可我呢，除了陶副官，谁也没有要过我。
他淡淡的一笑，等过了门，我也跟别的女人一样，能叫男人心满意足。
秀莲觉得受了委屈，古怪的姐姐竟说了这么一通话。这么多年了，他秀莲可一直想对姐姐好，跟她交朋友。
你恨我吗，姐？
他有点寒心。
大凤摇了摇头，我不恨你，你的命还不如我呢。我总算正式结了婚，你连这个都不会有，所以嘛，我可怜你。
这真像一把利剑刺穿了秀莲的心。
你看秦珠，爸干嘛要把他这么个人请到家里来吃酒啊？他跟小刘，跟好多别的男人都睡过觉，他是个唱大鼓的，跟你一样。
秀莲两眼射出了凶光，发白的嘴唇抿成了两道线。
好啊，原来你把我看成跟他是一路货。
他焦躁地说，你不恨我，你觉得我一钱不值，就像一堆脏土一样。
大凤又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我对你应该怎么看。
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秀莲到底开了口，
姐，你就做做样子，假装疼疼我吧，谁也没疼过我，妈怎么待我你是知道的，你总不能跟她一个样，你就说你疼我，咱俩是好朋友，你就是不那么想，光说说也好，总得给我点响头，没人疼我，我很想有人疼疼我呀。
他咬住嘴唇，眼泪在眼睛里直转，就是我希望有人爱我。
好吧，大凤让了步，我来爱你，真是个蠢东西，我是你顶好顶好的朋友。
秀莲擦了擦眼泪，马上又问，你跟个生人结婚不觉得害怕吗？你想他是不是会好好待你呢？
我当然害怕了，不过有什么方法呢？我不过是个女孩子，女人没有不命苦的，我们就跟牲口一样，你能挣钱所以不同一点，可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靠卖唱挣钱，人家看不起你，我不会挣钱，所以要我怎么样就得怎么样，叫我结婚就得结婚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一个男人来娶我，得先在一张纸上画押，还得先美美的吃上一顿。
秀莲想了一会儿，那些女学生呢？他们跟咱们是不是一样呢？
这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女学生。
大凤心酸的顶了他一句，又哭起来了，眼泪哗哗的往下掉。
秀莲也哭了，可怜的大凤，这么说，这么些年来，她也觉着寂寞，没人要。如今她要出嫁了，这就是说，她秀莲在家里的地位会提高一点。他们也要她嫁个生人吗？谁说得上啊？她想起了妈的话，卖艺的姑娘都没有好下场。
大凤还说，她将来比她还不如，连个正式的婚姻也捞不上，她得像秦珠一样去当暗门子。不过靠爸爸陪送嫁个生人，又比这好多少呢？
他走到床边坐下了，床头上搁着一本书，他想读，可那些印着的字一下子都变得毫无意义。这些字像是说，秀莲，你不过是个唱大鼓的，是秦珠第二，你当你是谁呢？是谁？你有什么打算？甭想那些了，你一辈子过不了舒坦日子。 孟良来教课的时候，他还在冲着书本发愣。他笑着对孟良说：“我想问您点书本上没有的事。”“
好啊，秀莲，问吧。”
孟良把手插在口袋里。
秀莲问：“孟先生，什么是爱？”
孟良挺高兴，但又很为难。他说：“怎么一下子给我出了这么个难题呀？这可没法说，
谁都说不上来吗？
人人都知道，可又都说不清楚。你干嘛要问这个呢，秀莲？”
孟良那瘦削的脸显得挺认真，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好奇地盯着他。
秀莲舔了舔嘴唇：“我就是想知道知道，因为我什么也不懂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朋友，没人疼我，男人追我都想捏我一把，这就是爱吗？
我姐就要嫁人了，嫁给一个她不知道的人，她跟她睡觉，她给她做饭，那就算爱吗？还有男学生跟女学生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，在草地上躺着亲嘴，那就是爱。还有随便哪个男人只要给秦珠一块钱就可以跟她睡觉，那也算爱吗？”
孟良大声喘了口气，好像打肚子里喷出了一口看不见的烟雾。
嘿嘿，姑娘别着急呀，我一口气哪答得上来这么一大串问题呀？答不上来的，所以咱们先解决他一个。比如说你姐姐的婚事，这说不上爱，这是一种封建势力。
姑娘大了，凭父母之命就得嫁人，她要是个革新派，按新办法办，就该自己挑丈夫，像秦珠那样。
他摇了摇头：“
他那样不是挑丈夫，是出卖肉体，爱情不是做买卖，是终身大事。”